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大卫为了逃脱扫罗王的杀害，与跟从他的人一起住在旷野的山寨，也就是西佛旷野山地那一片子树林当中，晚上躲在那里边睡觉，白天也不敢走得太远，顶多也就是在周围转转，采点野果子，挖个树根，打个猎什么的。因为那一片人烟稀少，自然资源也相当的贫瘠，否则怎么叫旷野呢？这些逃亡的人找个高地或者小山头，用石头堆一堆，树枝子扎一扎，围一个圈，那就是山寨、营盘、根据地，上不挡雨，下不遮风，几百来口子人能够活下去是相当难的一件事儿。就这样，扫罗王还穷逼猛追呢，他可是下了决心要把大卫以及愿意跟从大卫的人全都赶尽杀绝，所以他就带着人马到处的天天巡索大卫，这几乎就成了以色列当朝国家头等大事儿了。不消灭大卫以及大卫的势力，扫罗真是日不能餐，夜不能眠呐。如今大卫就是扫罗的心头之患，但是神却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也就是神一直在暗中保守着大卫。大卫对这事儿心里头也明白，但除了大卫以外，还有一个人对这事儿心里头也特别清楚，谁呀？就是与大卫心心相通的那个好朋友，王子约拿丹。您说他怎么知道耶和华必保守大卫呢？哎，这事儿还真奇怪。按常情，他知道的应该是父王扫罗对消灭大卫的信心有多坚定，军事计划有多周密，兵将派遣的有多强。他应该躲着他父亲，不给他下命令让他去追杀大卫，那就是好事了。你说他能帮得上什么忙啊？尽量不参与追杀大卫的行动，一天到晚的为好朋友大卫捏把冷汗也就到头了。想找个信得过的人悄悄的去给大卫送个信儿都难，因为这辈子除了大卫以外还真就没有贴心的人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刹那间所有周边的人对扫罗王全都忠心耿耿起来了。看来扫罗王在国中抓政治思想工作抓的还挺到家，各种各样的罪行罪状大帽子在那大卫名字前头啊全都盖满了，说大卫搞阴谋要篡权，投敌叛国，要让以色列民做外族的奴隶，等等等等，一切您可以想象出来的坏事全都给堆在大卫头上了。而且为此大家还都得表态，你如果相信的话，那你就是保卫政权站在扫罗王这一边的，你要是不相信大卫是坏蛋的话，那你就跟大卫一样也是坏蛋。当时扫罗王在朝中这么一搞的话，谁敢不向扫罗王表忠心呢？谁敢不表示表示对大卫的痛恨呢？就在这朝中乌云瘴气血腥味极浓的情况当中，约拿丹只能来到神的面前为大卫切切的祷告。我刚才说大卫约拿丹这俩好朋友心心相应，那怎么个应法啊？这一别就是多少日子，连个信儿都没有，不像现在又有电脑又有手机短信的，当时的通信设备用只鸽子用只鹰那就是最最先进的了，但这鸽子和鹰也不是想用就能用得了的，因为大卫在逃亡啊，那鸽子也鹰的知道往哪儿飞啊，所以这哥俩心心相应只能靠祷告，靠神的灵。这还真就是信靠神的人与不信靠神的人那天与地之间的分别。 约拿丹相信在大卫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都与神有关，所以为大卫的事儿，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神面前为大卫祷告。所以那一天神的灵就启示约拿丹呢，跟他说了许多话，向他显明了许多事情。祷告完了以后，约拿丹的身体都容不下自己的心了，他再一次的明白了神的心意，知道大卫原来是在神的膀臂和神的护庇之中，所以他心里头顿时有底了，一点惧怕也没有，一点担心也不存了。所以那一天晚上他睡不着觉了，他想念好朋友大卫，他不知道大卫风餐露宿的现在到底怎么样，大卫对神的应许还有没有信心。所以王子约拿丹当夜就决定要冒一次险，亲自去见大卫，把从神耶和华那里得来平安的消息亲口告诉自己的好朋友。于是他马上动身，他披着星光挂着月色快马加鞭，偷偷的溜出城以后，就一路的向西佛的旷野直奔啊。到底跑了多久，什么时候到的，咱这儿不提。长话短说，当约拿丹进了树林子，到了山寨，见了大卫以后，他就开口切切的叮嘱大卫要依靠神得以坚固。他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父亲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要做你的宰相服侍你。这事情啊，不但我知道，就是连我父亲扫罗都知道了，这都是出于神的。听了这话以后，大卫的心也大得安慰。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立什么约呢？好好的各自按照神的旨意活着呗，神让你做以色列的王，我就是你的臣仆啊，这事儿不是你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我爸说了算，这都是神所定的。您说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大卫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约拿丹冒着生命的危险从寻索自己性命的扫罗王身边跑出来，告诉自己这些事儿，鼓舞自己，坚定自己的心，在神面前与自己立约，这对大卫来讲是多么大的安慰，多么大的扶持，多么深厚的爱呀！在这消息传到之后，见大卫得到了鼓励，也有了信心，约拿丹就把大卫留在这树林中，不得不快速转身回家了。当着大卫周围那么多人，哥俩连个洒泪相别的机会都没能有。可谁曾想到，这一次约拿丹与大卫的相见，竟是他这一生中与大卫的最后一次相见。这一相别竟是大卫这一生与约拿丹最后的一别。兄弟两个在这次之后竟没有再重新相逢过，好朋友约拿丹只是在信心当中看到了大卫坐在以色列国的宝座上，而他自己势力在大卫面前忠心地服侍他。这事儿过了不多久啊，这西佛人就派人到基比亚去见扫罗了，干嘛呀？报信儿，向扫罗王表忠心，献殷勤。因为大卫在他们城外的旷野里头，虽然大卫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也怕沾连，这是其一。其二呢，既然大卫选择了在西佛城外的旷野，这对西佛人来讲不是灾难就是福气，其他选择没有了，不去立功就得去赎罪，所以这群人还真不傻， 或者说他们有点太傻，不像约拿丹那么有见识，看得出来以后的江山是属于大卫的。所以西佛人就跑到扫罗王跟前儿，磕完了头，又拍着自己的胸脯对他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儿树林子里头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大王啊，请您就随着您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您的手里。扫罗王一听西佛人这样到自己面前来献殷勤，心里相当满足，而且感到一丝的安慰。他觉得民心还是在自己这一边的，于是他就笑嘻嘻地摸着自己的胡子对西佛人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你们还顾念和怜恤我。听了扫罗王这话以后，前去见扫罗王的西佛人那叫一个高兴哦，那真是连连磕头作揖啊。这儿还没高兴够呢，抬头一看，扫罗王那脸又沉下来了。只听得扫罗王低声地问他们：你们刚才说大卫在西佛南边旷野哈基拉山的山寨里头藏着，这是你们谁亲眼看见的？几个报信的，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满脸的尴尬，彼此推推搡搡地劝其他的人回敬大王。扫罗一见他们这样，撇嘴一笑：哼，这样吧，你们先回去，再确确实实地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然后记住了是谁亲眼看见他在那里的，因为我听见人说他非常之狡猾呀，所以你们要确确实实看准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地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如果真的就在犹大境内，哼，我必从千门万户当中一家一家的搜，也得把他给我抠出来。说完话，把大袖子往那些人脸上啪一甩，就让他们赶快滚蛋了。这些人还真识抬举，心里头高兴极了，就像拿了令箭似的，身负重任呢。他们就起身在扫罗之前，先快快地回到了西佛。到了家乡以后，集聚众人呢，当场宣布，亲自从最高领导人扫罗王那儿传达下来给西佛人民的战斗命令，那就是要侦查清楚，看准了在逃犯大卫的行踪，然后大家配合扫罗王活捉或者歼灭大卫以及一切走狗。西佛的百姓听了这话之后，是发晕呢，还是发懵，还是发热，每个人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咱就不知道了。反正这消息呢又传到了大卫的耳中，看来大卫还真就是一个好人，走到哪儿他都有人缘。你们那儿村干部还是县领导积极的向扫罗王那儿报信，可这城里头说不定就有那放羊的砍柴的，在城与城之间旷野里头行走，行远路送货的，上赶着去给大卫报信，因为这些人他们的工作都是在旷野呀，他们与大卫以及大卫手底下的人常常接触，他们知道大卫不是坏人，不是强盗，所以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他们还把信马上传给大卫。得到消息以后，大卫和跟从他的人还就离开那儿了，到了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人家不在西佛旁边待着了。您说给大卫报信的人快，但这信不管怎么报全都是义务的，而给扫罗王报信呢，那是有赏赐的。大卫和他的队伍这一转移，扫罗也马上就知道了，他就急忙带着人去寻找大卫。那架势可真比要去跟腓力士人打仗还凶狠。这消息再传回给大卫，大卫就下到大磐石 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得知后，带人在马云的旷野猛追穷赶呢。他们追得越急，大卫这一群人跑得越快，最后就开始在这块叫大磐石的山头底下开始绕圈子了。扫罗和追赶的人马在这边，大卫和逃亡的人就在山头那边。扫罗追到山头那边，大卫和他的人又跑到山头这边，整个就是一玩捉迷藏。最后两拨人的马蹄子印脚印看的是清清楚楚，味儿都闻得见，但是就是不见人影。这块被称为大磐石的山还真就保住了大卫的命，否则在这旷野当中，大卫这群人要是遇上扫罗的军兵的话，那人家骑兵一个冲锋，他们这五六百人说话就得死在扫罗王军兵的刀枪之下呀。可现在老围着这么个山头转圈子，他也不是回事啊。扫罗可不是到这儿来玩捉迷藏做游戏的，扫罗是来杀人的。所以还没转上几圈呢，扫罗王把马一勒，高喊一声，兵分四路，东西南北给我一起夹攻，把他给我全部包围。这命令一下，呼啦一声，还真就兵分四路，眼看就要把大卫以及手下的人全部包围了。正当扫罗王高高兴兴在帅旗下等待这个被活捉的大卫被绳捆索绑提到自己面前的时候，只见一匹快马像箭似的带着一溜的尘土从王城基比亚方向飞也似的来到了扫罗面前。
报告大王！
那一位是没下马呢就开始喊呢，那真是十万火急呀、啊！这报信的可是军中专业报信的，比咱刚才提过所有报信的都快。他跳下马以后，连滚带爬的来到扫罗王面前，他连个行礼的功夫都来不及了，开口就向扫罗喊：“报告大王，不好了，不好了！腓力士人犯境抢夺，请大王快快回去啊！”什么？扫罗一听吓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哈，老窝被人家给端了，马上给我鸣锣收兵。哎，此时看来扫罗王脑子还并不糊涂，虽然此时活捉大卫就近在眼前了，可他没想到为什么腓力士人在这个时候犯境闹事烧杀掠抢，做王的杀敌保国才是头等大事啊，这小小的内患嗨，再说吧。扫罗仰头望了一眼竖立在面前这巨大的磐石，说了一声：“哼，算你今天走运。”然后他还真就收兵不追赶大卫了，带着人马回去打腓力士人了。而大卫和他手底下那一群人还真就算是捡了一条命。那您说这事儿他怎么就那么巧呢？听故事的和讲故事的咱可不能忘了，这是圣经故事，什么事儿都是耶和华神他计划之中的。您扫罗王敢带着兵这样去追赶大卫，那神就允许腓力士人在此时犯境，您再不回来的话，您那老窝子王朝就被腓力士人给端了。所以不是腓力士人救了大卫，乃是神在此时又在暗中的兴起环境来保护大卫。大卫知道这事儿，大卫手底下的人也知道这事儿了，所以就把那地方给起了一名字，反正那名字还挺长的，叫希拉哈马希罗杰，那意思就是逃亡者的磐石。大家一场虚惊之后，心中只能感谢神呐。西佛旷野不是藏身之地，看来马云旷野也不是藏身之地，大卫只有带着人再继续转移。于是他们就从那里再往上走，住在了隐基底的山寨里。这次的转移消息能不传给扫罗吗？不可能啊。当扫罗王带着军兵赶走了腓力士人回到王宫之后，马上就又有人报信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好嘛，扫罗心想，大卫呀大卫啊， 以色列的旷野可都让你给住遍了，上次你靠马云旷野的个山头救了你的命，这次在隐基底的旷野我还看你往哪儿跑。来人呐，扫罗一声命下，在以色列人中挑选出了3000精兵，这次他可不想再拖泥带水了，也不想再轻敌了。他心想，我用3000精兵，我就不信对付不了你那500-600人渣，我要让你们每一个人身上至少有5个枪眼儿，就是死了也得被剁成肉泥。扫罗王与腓力士人打完仗以后回来，连休息都不休息，铠甲都没脱，连口水都没喝，率领着3000精兵直往野羊的磐石而去啊。您说这儿怎么又出了个磐石啊？哎，他还真就巧了，不管在什么旷野，大卫都是靠磐石而藏身保命。磐石就是巨大巨大的石头，像山那么大。这些巨大的磐石，当以色列的祖宗们在旷野里漂泊的时候，就曾经多次的救过他们的命。如今大卫还是要靠着这些磐石来寻依靠得保护。难怪在圣经的诗篇当中，经历过神的人多次的用磐石来比作耶和华，用避难所山寨来形容神。可惜这种经历虽然在扫罗生命当中以前也有，但他一点儿也没有放在心上。他觉得那些磐石啊、山寨的讨厌，根本不是自己的依靠和帮助，而且还常常与自己作对。他万万没想到在隐基底的旷野也有这么一块磐石，叫什么野羊磐石。扫罗一看见这大磐石，头皮就发紧，脑门出虚汗，肚子就犯疼。你知道有些人他这一紧张啊，大肠就开始蠕动，浑身发冷，起鸡皮疙瘩，想拉稀。而这些症状呢，那天扫罗带人走到野羊的磐石路边的羊圈的时候，他还真就一一的全都发生了。羊圈就靠在磐石边上，羊圈是空的，里头没有羊，羊圈后头靠着磐石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山洞，黑漆麻糊的挺深，那是牧羊人常常出出进进遮风避雨的地方。那坐在马背上又出虚汗又打冷战内急的扫罗王一看见这山洞，心中大喜呀、啊！他大喜什么呀？他要进去大解。你说这什么呀，大哥大姐的，古人称大便大解，现在的俗话就是解大手。扫罗虽然人已经做到了君王，但他也是肉身长的呀，况且咱扫罗王又好面子，他哪好意思在大平地儿的当着3000精兵下马解袍蹲下来露着腚大解呀？要真这么干一次的话，以后大王的威风、大王的隐私，这就很难再树立、很难再保护了。所以眼前这山洞真算是救了扫罗的命。他马上命令队伍停下来，到远处找个阴凉的地方先歇会儿，而自己呢要到洞里头去方便方便。您别说，这3000人还真不是吃素的，个个还都特别体恤大王，给大王留着面子，没有一个面向着山洞的。大家们休息聊天，全都集体的让脑后勺冲着那山洞，就是听见从山洞里传出来大王大解之时发出来大声的声响，大家都故意以大声的说话声把它给盖住，谁也不能假装听见了什么声，谁也不能嬉笑，这就叫做爱护领导、尊敬领导、给领导留面子。故事讲到这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时间到了，您要想知道后来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就得等到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讲了。